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敬拜赞美团带我们做的敬拜。大家知道最近的疫情关系变化是越来越复杂，我们也感谢神带领我们的敬爱的陈牧师回来。陈牧师因为顾及各位会友的忧心，他今天在家里面来看，不过你们放心，他今天用视讯与我们同在，只是人不在，心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是福保守眷顾陈牧师在这两个礼拜有身体里面好好的休息，我们也期待他早一日回到我们当中。上个礼拜临危受命，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都是由我来准备讲道。当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想到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要承接任何的任务，随时要有心理的准备。所以当陈牧师写 email 给我，他说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说没有路见不平，因为我们知道陈牧师为了教会的宣教回到台湾，那他风尘仆仆在那个地方做很好的宣教事工，因为顾及到整个疫情的发展，今天在家里休息，我们必须就承担这个使命，必须承担这个棒子来这里与各位来分享。让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与眷顾保守我们的生活及你的供应掌管。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会遇到交接与传承的生活，我们愿意来承接传承，将福音传给这世代的百姓，使神的国度世世代代彰显。当我们回想神你的旨意计划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塑造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愿意给你差遣使用，成为传承的使命。求主赐我们刚强壮胆，求主加添我们的智慧与力量，使我们成为行动者，将福音广传。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求主你悦纳，成为香祭献给你。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用一个题目叫做传承，承接传承的棒子。我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因为今年其实如果没有疫情的发展，在2月14号到2月13到15，台福基督教总会的50年的庆祝大会，代表大会已经在台湾完成。我们今年的一个题目就是传承与感恩。50年来，耶稣基督上帝怎么样祝福台福教会？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把台福基督教会的福音，不是台福的整个神的福音传承下去？当我在准备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用耶稣亚1章1到18节。我们都知道耶稣亚是一个承接摩西过约旦河的一个棒子的人，他如何来承接这个这么重大的任务？他如何承接这个棒子，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当我们要承接棒子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靠刚强壮胆，负起承先启后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图片，有一张上面一只大的手，有一个树放在土里面，传给一个小小的手，我们就可以这样代表来由上一代带传承给下一代。那不能只有一个树，要有土让它继续发扬。我们的人生过程都会有接棒的时候，我们要接棒就要刚强壮胆，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有人说怎么会呢？ 那各位做过父母的，当你孩子传交给孩子的时候，我们这一棒就交给了孩子。所以我回想在几年前三年前，当我女儿生了一个孙子的时候，看到女婿抱着她喂奶，我就心满意足，因为现在阿公不要喂奶，传给他父亲，他已经接受又传承下来。当世界运动会最吸引人的是400米跟800米的接力比赛，这一项400米跟800米的各国选手都是派出顶尖的100短跑的选手参加，但是在这一项里面，其实你说每一个人都跑得很快，但是有一个动作要非常的小心，就是接棒跟传棒。我们如果看这个接棒跟传棒的两只手，这个只手是交给他，但是这一只手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他是反过来接那个棒子。为什么要反过来接棒子？因为反过来的棒子会接得比较稳，然后他再转过来。我们常常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接棒跟传棒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单，就是单单交给你，但是如果他在往前跑又不能看后面要接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的动作要非常非常的精准。有一次在世界性整个比赛当中，有一对400米的人，他们的四个人都是全世界短跑100米的选手，那你一看就说这个一定是他们赢，对不对？但是当第三棒要交给第四棒的时候，一不小心他最后接他的棒子就掉下来，请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冠军？不可能。事后他们在检讨到底是谁出错，有人说传棒的人出错，有的人说接棒的人出错，到底传棒接棒问题在哪里？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已经无补于事，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冠军。今天要讲的不是在谁的错，这个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当你要传承的时候，你接承接任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承接所他们要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传棒跟接棒，我们同时也兼具有传承下一代的责任，因为我们要承接上一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要传承下去。摩西在约旦河的这一边看到迦南全地，但是他不能进入迦南。当你看到这个圣经节，你只是会怀疑说，哦，他就是因为以前有出错不能进去吗？不是，你们如果注意看，摩西没有埋怨，他诚心诚意的要将这个棒子交给耶稣呀，他要将这个重任交给他，他并没有埋怨，他就要交给他。耶稣呀怎么样也勇敢的承接如此重大的一个带领，新的一代进入以色列，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时间到的时候，耶稣呀就出来承接重任，开始展开一代领袖的一个气势，一代领袖的计划，他就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展开一个新的生活。他们会面对各种的挑战，去适应新的生活，因为到一个新的地方不一样。那神就继续来勉励耶稣呀，一直强调一句话，刚强壮胆，并且应与他成功，只要百姓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摩西所颁发的律法呢，每一位就可以去承接这个棒子。所以当我们承接传承或接棒的时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是神的旨意，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所以我今天透过耶稣亚一章十八节来分成五段，我们来看看到底神怎么样来准备这些工作。我们回到第一章，对，承接棒子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神必不离开我们。我们来一起来读耶稣亚一章一到二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亚记载第一章，摩西死了，耶稣亚就小于摩西的帮手人的儿子耶稣亚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耶和华应允的迦南地。当我们读到前面这一章二节，你会觉得怎么忽然间会跑出一个耶稣亚出来，为什么神就叫耶稣亚人的儿子？其实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到约旦河迦南地的时候，其实路程从头到尾只有11天，但是他们居然走了40年。那我们看见这40年来，直到老一代的不信神，老一代的悖逆神，让他们就死去了。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当中，神用各种的神迹奇事，用各种让他们知道我是神，但是这些人还是不听。新的一代要来承接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事情，上一代老一代也渐渐的逝去，但是他们的信仰存在那个地方，上一代的好信仰继续存到下一代，所以下一代也开始承接上一代他们交下来的一个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为他们要进入那迦南美地的一个中心。他们其实心里有准备，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必须要等待。时间到了，要承接上一代所传承下来好的信仰，新的一代知道，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只有他们相信神，顺服神，神的旨意，神的时间自然来到，才可以进入迦南。当老一代悖逆的人，不信神的人离开过世的时候，我们看这新的一代慢慢的长大，他们的使命来到了，他们必须要承接，而且心里有准备，要承接上一代所传下来这种福音的使命，他们必须要顺服，然后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要过了约旦的。但是谁来带？问题谁来带？因为来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谁来。摩西死了，耶稣亚承接此棒子的时候，并不是临时的，也不是没有人。但是上帝也不是上帝随便叫一个没有好了，你一个人不是。其实耶稣亚在经过一段的时间跟随顺服摩西学习之后，神开始使用他。耶稣亚有没有心理准备？他有心理准备。如果我们看民数记27章12到23节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句话，耶稣对摩西说，摩耶和华指的观看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然后对摩西说，你即将离世。摩西观看迦南美地，他自己知道不能进迦南。那只是我们看到摩西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没有，他只是在那个地方安静，然后对神说了那么一句话。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啊，请你立一个人的会众来治理会众。摩西只是告诉神，耶和华请你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可见他心里面是多么的 顺服神，而且多么的要照顾这一群他的百姓。十七节又这样告诉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是多么的忧心。耶和华对摩西说，人的儿子耶稣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出来，按手在他的头上。我们说这很清楚，民数记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他已经写得清楚，耶稣已经，上帝耶和华已经准备好了，耶稣呀已经在那时候就已经心里准备，我要承接这个棒子，时候来到，我必须要勇敢的壮胆来承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摩西传承的时候是诚心诚意的，耶稣也要承接是神指派的，不是随便叫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做教会的任何事工，我们随时要有心理准备，当小组长或牧师来告诉我们要承接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推辞，因为这是神的事工，他们要将这个使命传给我们。耶稣亚心里面早就有准备，因为他是神所指派的。第二，耶稣亚曾目睹神给埃及降十个灾难，他跟着摩西在他的身边将近四十几年，神如何释放百姓脱离埃及他也看见。第三，他担任摩西的助手长达四十年。哇，我们看，要做一个领袖必须要这么长的一个准备，他跟着摩西四十年。第四，在窥探迦南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他跟迦勒深信神必叫他们占领这块地。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勇气，他的气势是不一样，要做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有那种不一样的气势。耶稣亚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得到他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在他一生当中他跟随摩西学习并且顺服神的旨意跟时间，他没有操之过急，没有一听到说啊摩西快要死啊后来就我来了，不是这样，他在那边等神的时间一到出来他就出来。耶稣亚是一位神所指派的领袖，他也知道神必定不会离开他，等待从主来的力量跟智慧，刚强壮胆，无论是传承或者是接棒，我们都随时要有准备。不管你是处于在哪一个时段，你的工作、你的教会服事、你做人的为人父母，我们随时要准备传承，我们随时要来接棒。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我们今天可以从耶稣亚看到他心里早就有准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随时要有心理准备，当神的任务要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出来接棒，来承接神要给我们的使命。第二段经文记载在耶稣亚的三章一书三章一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在段里面最后一段写得很清楚，神必与我们同在。当耶稣亚在承接这个棒子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当然会，要带领两三百万的人进入这个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他也知道他们在四十年这一段怎么经过，他也知道哇这一群人真的不好带，要怎么带进去，所以他会害怕， 然后他勇敢，他有心理准备，但是要进去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严谨的计划，他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神昔日对约书亚的应许，今日也一样应许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耶稣也要率领这两三百万的人前面去占领一块陌生的土地，即使对耶稣亚这么有能干的人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如果耶稣亚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想这次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完成，他自己会害怕惊慌。反之，如果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那耶稣亚的作战必将成为一个胜利的一个战争。那我们都知道啊，耶稣亚在整个耶稣亚记里面，他记载了很多他的战争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他的战争里面都是靠着祷告，都是依靠神的指示来争取胜利的。神怎样与耶稣亚同在，今天也怎样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神也必与我们同在。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再次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很重要的。神从开始就告诉我会与你们同在，他今天还是这样啊。我们在碰到整个世代在变化多端的时候，每天啊，最近看到报纸一打开，又是这里疫情，又是那里疫情，人心惶惶。其实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看了报纸，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替这些人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力量就是祷告，让神来介入整个疫情的扩散。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可以做祷告，因为你要知道在背后是有人替我们祷告。耶稣亚已经准备好接了，他已经承接了，而且他知道要进去这个计划，他要去完成此项伟大的计划。那耶稣亚胸有成竹接下这个棒子，接下来他必须要带他们去啊，不是只是接下来就完了，还只要有行动。所以他啊，知道神在他身上要做的事情，他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一种挑战，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当他呼求神，请求神赐他力量，他更知道神是公义的信实的神，因为神应许耶稣亚的任务，而且应许耶稣亚带领百姓开始就要与他同在。因为神，如果我们看到一开始神就向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我们如果看圣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跟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神早就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而且要赐全地给以色列的百姓啊！你说这个计划很早就有，耶稣亚必须要把这个计划完全的接过来，他有他的愿景，他也知道。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以他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就记载那么清楚，神要赐这个地给他们。这个计划你说耶稣要知道，当然知道，他跟着摩西就是一路传下来，上帝的 message 的信息从一开始就一直传下来。当耶稣要知道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的愿景计划，他必须要去完成。那特别在十三章十四到十七又这样告诉我们，罗德离开亚伯兰的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当我看到这一节圣经，我真正实在是体会到神的伟大， 他说你举目观看，向东西南北，那就表示四周都是啊，你所看到的这些都要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上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计划。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继续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是耶和华跟亚伯兰讲的。同样的，耶稣呀怎么样来这边，大家你起来吧，你要带领这个百姓进入迦南美地。当我们这样这样串起来，这种计划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一直挪上来？耶稣要承接使命，将这个愿景计划要带进去。耶稣要跟随摩西多年，他知道神的计划非常的清楚，他也知道将来他要承接这个大使命。今天这个棒子在他的手中，摩西其实将来改名成为耶和华的拯救，或者是靠耶和华得胜。耶稣要跟随摩西，神就塑造他，磨练他，使耶稣啊有这个远大的愿景，而且这个计划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存在脑海里面。他一直知道，当我接棒的时候，我必须要带领百姓完成这个愿景。耶稣要如此的愿景背后，实在是有神的同在。特别第五节，我们这样看：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站在你的面前站立。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看我们的一生，神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是确信，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丢弃我们。不管你遇到任何的瓶颈，任何的困难，神永远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曾几何时，我们从婴孩长大成人，我们看着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小孩子从小孩子变成父亲的角色，又从父亲的角色成为祖父的角色。回想这过程，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最近年纪也渐长，看到孙子慢慢长大，才会体会到哇，传承就是这样一代。那天我在跟太太讲，我孙子现在3岁，最快如果20岁，在20年23岁结婚了，如果我已经70，哇，那我就算一算，我说我们叫他18岁就结婚了，可能吗？不是我们可以安排，不过我们就祈求神，看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这就是一个传承，你我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事故。我们再来看第三段，承接棒子必须要有领导气势，神必赐我们力量。圣经在耶稣雅记的1章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经节都会告诉我们里面到底圣经要向我们提示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节好吗？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前面要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把它整理出来成为接棒，承接棒子必须要有一个领导的气势，神必是我们力量。一个领导者，你必须要神加添的力量。耶稣亚是一位 卓越的军事领袖，他有一种特别的气势，如果知道自己的软弱，他倚靠神。我们时常在顺利的时候、得意的时候，觉得是自己的才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教导约书亚要承接重任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几件事情。第一，刚强壮胆，为摆在前面的使命的任务并不容易，他要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第二，他要告诉他遵循神的律法。然后第三，很重要，很久阅读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常常在祷告求神啊，你赐我力量，好啊，我会遵守，都忘记阅读查考神的话语。好像今天回去圣经打开啊，又盖起来。为什么神向耶稣也要告诉他讲，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把我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你每天去思考。耶稣啊，勇敢承接摩西的棒子，我们看他展现出一个领导的气势。我们如果用一般人的眼光，我们可能不是一位成功者，但是在神的眼光，你却是一位合神心意的领导者。有人说，哦，我们没经过神学训练啊，讲到都是传道牧师。不是，往往你自己在进修里面，你是一个神和看神看你是合神心意的人。不管你在服侍哪一个岗位，都有神的用意。在这一段经文三次提到一句话，刚强壮胆，又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必赐力量给我们，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得到力量，就是要遵循神的律法，因为这是我们往前行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地方一个领导的气势，你必须要有一个气势，所谓人家一进来那种气场。当我们成为一个领袖，我们如何要思考如何将上一代所给我们的一个信仰使命继续的发扬光大，你才有办法带这些人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因为身为一个领导者，又要让我们明白百姓的团队要信心，你不能害怕，你要站在所有的百姓你的群众面前，你不能害怕，你必须要展示出一个领导的气势。耶稣要在两三百万人的面前，他必须要有一个过人的一种强大的领导的勇气跟他的气势。我不知道最近上个礼拜二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电视在洛杉矶的 Stadium 有一个两万多人的聚集，在悼念一个伟大的篮球的巨星 Kobe Bryant 啊。我很少看篮球，因为篮球对我来讲没有人要找我打，因为我个子太高，所以我对篮球其实不是很感兴趣，也不会去想看。但是这个为什么会吸引我，我一直觉得一个运动的一个巨星在追思里面将近两万多的，而且买不到票要进去看，那我就很好奇，我就开始去找他的资料，去看他的这个追思礼拜，所谓的悼念他的这些所谓的名人啊，在讲话。其中有一个我们更清楚 ，Michael Jordan， 他大他蛮多岁的，他上来讲话讲了十二分钟，两行眼泪掉下来。我听他讲话，我觉得他在讲描述 Kobe 怎么样成为一个雷克湖人队的一个领导者，这个就对我有很兴趣，我就开始在想，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自我的要求非常的高，他每一天的练习超过常人，他自我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必须要在整个团队里面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展现出不一样的才华，他向其他前辈请教啊。这个他就提到 他说有一天大概这里的10点多11点，他打电话给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是在芝加哥，我们这里的十一点，请问芝加哥几点？3更半夜。他就问他怎么样会把球打好，你是我的前辈，怎么样呢？ Michael Jordan 开玩笑跟他讲，我你神经病了，我这里现在几点你打？ Kobe 就是这样一个随时向前辈请教，成为他今天要一个领导气质的人。他在不同的情况遇到不同的对手，可以施展出不同的招式的打法，他可以自己得分，他也可以把传给队友，然后成为一个完美的助攻。当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领导者就不一样，一个领导气势，所以他可以带领整个团队得到7次 NBA 的冠军和到连。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气势，一个领导者是不一样。耶稣呀也就是这样子，虽然圣经没有写的那么，但是他是一个靠神的人。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将军。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美国陆军4星上将史密斯巴顿，乔治史密顿巴顿将军，大家都知道巴顿将军这个人。我看了才知道，哇，巴顿将军今天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军事将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巴顿将军他随时依靠神。有一次他们要跟这个敌人打仗的时候下大雨，很多人就在那边说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动。他写了一个巴顿将军的祷告词，这个祷告词成为他今天留在人心中的一股领导的气质。这边祷告词这样写：全人慈悲的天父，我们谦卑的恳求你节制这个不停下雨的恶劣天气，请你赐予我们战斗所需要的好天气，请你开恩，请听我们这些军人的呼唤，以及你的神力助我们不断地取得胜利，粉碎邪恶敌人的压制，在人间以诸国为你伸张正义。那时候我们先去不论谁是敌人，谁是好人，但是他在那个地方的祷告成为一个祷告词，而且他将这个祷告词呢就送给一个牧师，然后跟一个牧师这样讲：我坚信祷告的力量。然后巴顿又举例圣经中基甸，他说他出生在以色列最小最小的部落，卑微的家庭，但是基甸却成为率领300人战胜了10万5千敌军的勇士。基甸坚信他的能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上帝的大能。当祷告时这样讲的，而且这个祷告时那时候给25万的士兵同时收到，有32个宗教派别，486位牧师都收到这一封信，他们就集体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巴顿将军的忠诚、勇气及军事天赋依然存留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能谦卑跪在地上求神的启示和帮忙。今天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他神如他的生前讲了一句话：未来的永远如久远的往昔，我仍在奋战中，死亡没有什么恐惧，勇气长存。这是巴顿将军一生当中他所展现出一个军事占领他一个领导的气质。我们知道在各种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一出场就有那个气势，一出来好像就是，特别是美国这种运动一出来怎么样，那个气势就是啦啦队喊啊哈的叫，那个气势会把对方震，就是会让他们吓一跳。当耶稣要吩咐百姓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预备食物，3天之内怎么样，我们要过这约旦河。当你们读到这句话，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哎呀， 要是我觉得不信任，四十年都过不了三天哦。这就是一个领导的气质，告诉你们今天准备好，我三天要把你们带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各位，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气势。我们再来看第四段，承接棒子你就必须要有团队的互动，神必赐我们平安。完成神的计划需要众人的团队的合作，不是因为个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有团队。认为神的拣选我们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救赎啊？没有，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不是只有陈牧师，你们说啊，什么都交给陈牧师，有团队，有执事同工，有小家，有小组。我特别感恩，我特别也真的感谢神，一年前可以来到圣安加入我们这个爱之团，我常常讲，然后我们一起团队，当我们号召我们一起来同工，特别是每次我们的啊趴啦或要布置，动作很快，这些人就是不分你我，这是一个团队的生活。不然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你要承接任何的棒子，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团队的生活，你才来然后聆听领袖带领我们的计划，带领我们的行动，跟着领袖走。然后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万军的元帅就是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开始要进入自己的土地，所以要自然安居乐业。怎么耶稣也号召吕遍人、迦的人、马拉西等支派的人，他开始找不一样的人来，这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协助他攻取那应许之地。他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你就必须要有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出力攻取那应许之地。那我们也看见这些人怎么样来到耶稣亚的面前效忠他，我们一起来，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我们诚如我们每一年的一月开始，长职同工都在前面，我们在宣誓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一起来为圣人教会、为神的福音来打拼的时候，这就是团队的精神。棒球队有九个人，篮球队有五个人，足球队有十二个人，每一个人其实都身怀绝技。但是如果今天棒球队投手投得很好，那被打中，那外野手说我不接，因为那是他的事情，你这个球队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看团队的比赛精神，没有所谓的 superstar， 但是他们是 get together， 这是一个团队的精神，这个不简单。所以你不没有看到说啊，怎么一个团队都自己一个人打，那人家就不跟你玩了。这一个团队的精神，不管你加入哪一个团队，就要每一个人其实他们个人的那个球技专长都非常好，但是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表演表现。所以球队要带来胜利必须要有团队，当然我们要服从一个领导。那当你团队合作无间的时候，彼此鼓励，彼此提拔，彼此互相的帮助，彼此有爱心，你就能够进入一个冠军的队伍。最后我们来看承接棒子必须要有同心同行。最后一章十六到十八节，神必领我们同行。我们来看约书亚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就是承接棒子必须要有同心同行，神必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又是提到一个事情，刚强壮胆。 到是怎么样同行，跟他同在。在旧约里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提到一句话，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哦，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要同心才能同行，传承或承接棒子需要同心，你才可能带出具体的同行。换句话说，两人开始到整个团体，你必须要同心同行。我们俗语有一句话，两人同心，其利可断金。金子是很重要，你要两人同心。其实神在寻找乐意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最早啊，是记载在创世纪以诺。圣经当中最早提到的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的人，这表明与神同行有一种跟神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可以亲密到一起同行。保罗跟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罗德的心向往索多玛的时候，荣华他却怎么样没有办法与亚伯拉罕同行，结果他遭遇到很不好的下场。今天人神其实仍然需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做时代的先知，我们要做一个传承者，你必须要找到同心同行的人。刚刚我们也提到，两人同心，其利可断金。其实核心是在同心，这里的心是指人的主体意志，包括你的理想信念，去跟事物上的认知及各种的问题要有同心，处理方式、看法等等。同显然是包含互相相通、和谐一致，所以你同心就含有思想都相通，理想相符，信念相合，志趣相同，认知一致。所以同心呢，其实就是建立彼此之间的一个认识跟了解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同心同行。不管在处理任何事情，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要啊我们的牧师所领受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我们必须要同心同行。所以我们承接一个棒子的时候，你必须要同心同行。你不能说好了我同心，但是我不同行，我口里说同心，但是叫我们做事情，哎我这里忙不行。你必须要同心。当我们看见耶稣亚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些百姓向耶稣啊怎么讲，他说你我们都必行，你交代我们，我们必行，跟摩西一样必须行。当我们这里看到耶稣亚这五段，能让我们很清楚，今天要作为一个接棒人，他要有这些的准备，他知道他今天所承受是已经神预备他，时间到了，他必须要这样子来领受。作为一个领导人，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自己将自己退下来，如何将自己的棒子交给下一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还可以做，不是说你不能做，不是说你必须休息，你要准备转接给下一棒，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神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的。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啊我来就，不是，你要传承。摩西向神请求立一个人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人的儿子耶稣也是有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心里面早就有准备，他心里充满了圣灵，在众人面前祭司面前按手宣告，是众人都听到的领导。耶稣亚是照着耶和华的指示成为一个领导人。其实神一直在寻找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也要来跟随摩西，跟随耶稣亚， 不管你现在处在任何的环境，你必须要随时准备传承，而且你必须随时要准备接棒。当棒子来的时候，不要推迟，我们要传承，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张，这个是我们今年啊二月份，应该如果没有延期哈，2月13到15，我们已经完成台服50年喜年，然后一个 logo 啊，我们的题目是台服迎喜年，传承与展望。当我们设计这个的时候，我们在一思考，神怎么样带领台福教会从1970年开始设立到今年2020，50年。我知道我们圣安教会今年要领受35年。当我们在思考神的恩典如何啊带领整个教会、整个教派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来想一想传承与展望。那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周报，我们有一个英文叫做传承，非常好听的名字，传承要传下去，一个传一个授，这就是传承。当我们来看到啊整个台服50年来的过程的时候，我给它分成5段，我们来听一听这5段。第一个10年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那时候是草创时期，开创的一个阶段。从草创开始，台语福音教会到聘任第一任的主任牧师，开始设立教会，1970年。那我这几天，因为其实我们在2月要回去台湾，我已经准备一些照片，我没有整理出来打出来。啊，想到一开始1970年设立的6位执事，今天已经剩下2位，有几位已经离开蒙主恩召。那时候1970年，他们是满头乌黑的头发，今年是满头白发，一个变化，但是福音永远没有变，他秉承这种使命，一直将福音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有幸在2008年加入台福总会事工，今年12年。在看整个过程的时候，深深感受到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承接棒子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他们在1979年开始有一个敬拜，这是草创时期一间教会早期的留学生，他们聚在一起，这就是开始台福基督教会的一个开始。第二个10年，1980年到1990年，当开始觉得要开拓职场的时候，从一间教会设立成5间教会，因为那时候刚好石油危机，他们觉得不要开车开那么远，然后就设立了5间教会。那时候是1970年洛杉矶台府，1979年东安台府，1979年的12月南湾台府，1981年圣谷台府，1982年甘县台府。这5间教会开始的草创，我们开始诚如啊上帝耶和华跟啊伯拉罕讲什么样，跟这个摩西，你观看东西南北，我们也有东西南北都5间教会，这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这5间教会开始在啊设立，1982年设立台福总会，由总会将这几个人聚在这5间教会聚在一起，一起来传福音，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第三个1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台湾的福音开始。我们从台湾来，我们领受福音，我们觉得我们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很多故乡，我们的百姓骨肉之亲没有信主，所以1991年、1992年，这是台福整个教派 碰到一个流泪谷，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种种的问题，几乎教派要整个破裂，求神的恩典，让我们在流泪当中、祷告当中继续有神的恩典支持。1995年，我们正式从台语福音教会成为台福基督教会，因为我们看到传福音不只是用语言，我们开始要扩大，所以变成台福基督教会，不是台语，以前是台语，我们就说没有，所以现在目前在整个主日，我们大概有6种语言在同时进行，华语、台语、英文、日文、西班牙语、菲律宾语，有6种语言同时在礼拜天我们在传福音，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1996年，我们也看到台湾，我们成立台湾的宣教中心，回到台湾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第4个10年，2000年到2010年，我们继续开拓，我们有2个使命，就是1990年要达到25间，感谢神我们达到了。第2个使命2050年，就是2000年我们达到50间，感谢神我们那时候也达到了。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2015100-10,000，希望在2015年能够达到100间，10,000个会友，配合2020200-20,000的目标。今年是2020，现在已经进入3月，我们现在全世界有142间，我们还有58间，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继续努力，继续传福音。2000年我们也开始思考，人数越来越多，代表大会从每一年改成每2年一次，我们也在2010年回台湾庆祝台湾台福社教40周年。当我们看见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迎喜年是高兴，但是要传承与展望，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停在这边，还有后续的50年，也许我们看不到，但是下一代的人看得到。第5个10年，一个很大的变化，2010到2020，我们看见台湾高峰瑞青年的成长，因为在2010年我们在台湾庆祝4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想到这些年轻人怎么样把他们带起来，我们成立台湾高峰会，这些青年高峰会那时候有一个口号，要在10年当中培养出30位传道人、300位委身同工、3000位信徒。今年我们看见传道人已经慢慢的起来，而且当时一些年轻的还在高中或初中的，今天已经成为教会的执事，已经成为各教会的一个负责人。这就是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供应使我们。2019年，就去年的6月，我们达到142间，陆陆续续有一些教会开始在成长，特别是第四宣教区，我们也看见日本，在7年前我去设立日本的时候，从零开始，没有一个人，只有我跟我太太，今天35个人，真的感谢神，90%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福音就是要这样传下去。日本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国土，非常需要，而且很多很多的华人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我们台福教会也慢慢出版了一些书，就是在那个地方教导我们。其实我们这样子来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得到神一直在领导，当我们从耶稣亚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来看最后的结论，最后一章， 所以当我找到这个图案，从最下面的一只手，这可能是爷爷吧，一只手比较大，然后再下来儿子，再下来是爸爸，再下来是孙子。但我找到这一张，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当神的任务计划要交代我们的时候，将信仰的棒子传给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勇敢接受传承的任务，让我们好好将福音的种子传给下一代。这个是你我的使命。我们今天不管领受什么信息，你我都有传承的使命，我们必须要接棒，我们也要传承。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感谢神，使我们领袖你的仆人耶稣要承担起承先启后的工作，将你的百姓带进迦南美地。我们看见神你的计划，你的掌权，我们也更深信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带领，使我们刚强壮胆，承接福音信仰管传的使命。求主加添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生活中做传承的工作，将福音传给世世代代的每一个人，以及你的百姓。求父神眷顾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的生活，出入平安，有神的眷顾。我们将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